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科学看佛法的节目。
法师，您知道您已经非常久没有回复我们观众的私讯留言了，那今天呢，我整理了一些问题要来询问您，准备好还债了吗？
好的，麻烦您。
好的，
看看大家的问题，我们尽可能给大家一些解答，谢谢。
啊，有一些问题可能是从2023年就已经私讯了，我们现在才回复哦。
这个没有积极回复大家的问题啊，在这里说声抱歉。因为我在看这个Messenger 也好 ，IG 也好，都没有固定时间看，所以有时候看到就回一下。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时间看啊，所以大概我们会采用定期的方式哈，把一些大家的问题收集一下，相同类的问题我们就一起回答，大概会采用这个方式哈，敬请大家见谅。
好的，好，那第一个问题，想请问法缘法师对亲人的离世有什么样的看法？母亲已经过世4年，她一直耿耿于怀，想问师父，如果梦到已故的亲人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好，那我们先就这个问题来做回答啊。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能量体，那我们的父母还有历代的这个先王祖先等等，在一个生命的一个所谓的传宗接代也好，或者是生命的一个繁衍也好，那某一些DNA 啦或某些遗传哈，它是必须透过这个生物性或者是我们生命能量在逐渐的传递下去的啊。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是一个能量体，那这些祖先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些眷属乃至于朋友，都是一些能量频率比较接近的啊。我们从能量频率的角度来看，那所以大家彼此都有一些因缘的关系，大家都是有一些因缘啊。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大家有缘啦。
是是。
那从物理角度来讲，就是大家频率比较接近啦。
哦，所以才会变成
是
这样的
关系。那所以他就会透过梦境啊，透过包括思念啦 乃至于我们有一些对祖先的一些祝福啦，通常都是透过这个能量波动在传递的。所以祖先在梦境让我们见到有一些是思念。另外呢，佛教的这个地藏经有提到，
对，
如果我们的亲人在梦境让我们见到，乃至于禅定中让我们见到，那就要看他如果有跟我们提出特别的请求，比如说他需要帮助，比如说在三界六道受苦，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做一些处理，处理的方式无非是给他一些祝福我们用心念祝福，最好的祝福就是把解脱的智慧传递给他因为他收到这种解脱的智慧以后他就不会困在比如说地狱啦，比如说困在恶鬼道啦，困在这个畜生道、三恶道
要怎么传给他？
一样因为我们都是能量波动，所以透过自己的心念意识像我们脑就脑波那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可以用我们的心念把它投射或放射出去比如我们想到某一位祖先我祝福他，假如说我们梦见他在地狱受苦那我们就用心念意识就是传递希望你能够离开地狱，不要再受苦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不要受苦我们还要再传递的完整一点那个是目的，是让他能够脱离地狱。怎么脱离地狱？如果我们把整套的过程也告诉他因为这个地狱受苦事实上是极大的恶业，事实上是把自己关在地狱那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有一个空性的概念，能够入地狱就能够出地狱那入地狱的原因是一个极大的恶业，所以他出来他需要一些善业的想法，他目前是没办法造善业，因为他在受苦报，
所以想法也可以帮忙。
对，这个想法它事实上就是一种能量波动他收到这个想法一方面他自己造了恶业，受到整个心念的自己的惩罚捆绑，他事实上自己在惩罚自己。那你要知道他要出来还是要靠自己把这个捆绑要能够消除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空性的概念 啊，这种是解脱的智慧。空性的概念就是说一切是无常变异的，我们能够进入到地狱状态就不一样，就这个就是无常、状态在改变，就是无常、
无常。
那既然状态会改变，那我们也可以离开地狱啊。如果一切状态是恒常的，那进去的永远出不来，那甚至没进去的永远进不去。
哦，就因为是无常，你进得去也出得来，
也出得来。
OK，
啊，那要跟他传达这个讯息。那你要出得来，就是不要有这个在造恶业或自我惩罚、自我信念捆绑了。
嗯，
啊，我们没有那个解脱的概念。假如说离开地狱啊，就自己要发愿，要好好的造善业，因为一切是空性的。造恶业有能造，有造作不造。有造作恶业的状态跟不造的状态，它也是变化的。善业也是一样，有能造善业的状态，也可以不造善业的状态，它这都是无常在变化的。那怎么样的一个选择让我们是愉快的，让我们是离开痛苦得到快乐的，把这个祝福传递过去、啊、
了解。
简单讲啊，从佛法简单讲啊，就是把这种所谓解脱的讯息传达给他，解脱的祝福传达给他，希望他能够离开痛苦得到快乐，离苦得乐。
了解。所以、如果他的问题是这个梦到已故的亲人是好事还是坏事，所以您的最终的回答会是，
是地藏菩萨是说，如果他有请求求救啊，那我们就处理，如果没有任何表达，他只是来跟我们打招呼、say hello、对，因为我们思念的关系，所以这个频率相近的波动啊，它同频共振，所以我们就梦境见到、定境见到，我们就思念到。那这个只是大家一个心念在时空交汇了啊，这个交汇了啊，它就是让大家都心安就可以了啊，彼此等于是它是打招呼的，就不用特别处理啊。如果有所请求，那就我们进一步处理啊，大概用这个原则啊。所以梦境啊，如果他没有示现苦相啦，他没有提出个别请求，那代表就是我们的祖先啊现在过得很好啊，那我们自己也觉得心安啊，那我们心里也是一样可以祝福祖先啊，他能够越来越好。如果他现在已经在天界，那我们知道天界他的福报尽了，还在三界六道受苦，即便在天界我们都可以祝福他可以离开三界，永远不要再投生，就没有生老病死。即便他现在正阿罗汉，我们都希望他能够继续提高成菩萨的大乘菩萨的位阶。即便他是低阶的菩萨，我们也祝福他是高阶的菩萨。即便他已经是高阶的菩萨，我们也祝福他成佛。即便他已经成佛，我们可以继续祝福他福德智慧在不断的增长。
了解了解。好，所以应该法师的回答就是不会，我们不会用好事或坏事来判断，应该是我们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就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就好。
是的是的，那就是看祖先他现在是不是有困难，有困难就是我们可以帮助的啊。那你要帮助，我们自己要有能力嘛。
对，
那能够帮助的就是要空性智慧，所以自己要对空性智慧有所了解，就可以帮上忙。
好的，谢谢法师。好，那第二个问题哦是时事。我们这个菩萨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害怕地震的人，那自从4月3号的大地震之后他是一直处在担惊受怕之中啊，他希望呢可以知道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训练自己的安定心神。
是
等于 前几天或是我们讲上个礼拜那个地震的频繁，那个余震一天每过一两个小时就开始摇，摇到后面已经不知道是自己在摇还是地在摇了。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训练我们的安定心神？
确实有这样的方法。佛陀在阿含经就介绍了一种叫做安般念的禅修方法。安般念它的全名叫安那般那念，叫做出入息的禅观。出入息的意思是呼吸啦就是用一种观察呼吸的方式来禅修。那这样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禅定力，禅定力一般分为四禅八定初禅到四禅，还有四种无色定这个就是我们心念稳定的状态，分8到9级
这么多
8到9级，细分还可以更多了就是我们一般常讲到的有9次地定
OK
一般来讲那不管是哪一种等级，我们在练习这一种安般念的这个所谓的出入息观的方法的时候，有一种就叫做安神呼吸法。
OK， 所以主要是呼吸的办法。
是的， 主要透过呼吸就可以让我们可以安神、
哦、
然后下一步是禅定，那所以一样它的一样的路径是一样，就如果我们要练习禅修的话、啊、那也要练习有一种叫做安神呼吸法，那其实操作也很简单，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节目有介绍过，那时候是对付这个就是对治睡眠障碍这一个部分，简单讲就是我们透过、这个我们、自己的呼吸哈，那可以把我们的吐气那个部分出入息，出息是吸气、入息是吸气，出息是吐气，就吐气那个部分、哦、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放慢一点拉长一点，那它就可以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得到活化，所以先用生理上的，因为副交感神经在我们人体在医学上来讲它是负责让我们、所谓的舒压睡眠的，所以这种安神呼吸法有助于睡眠品质，另外也有助于我们的一个整个脑神经系统的安定、啊、比如说地震的时候，那天摇地动的我们 会恐惧害怕，这种恐慌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安神呼吸法把吐气放慢一点、啊、它就可以很快速的、啊、让我们的整个神经系统安定下来、啊、碰到这种恐慌的情形、啊、比如说有时候会紧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啊、它的方式也很简单、哦、就好像大家都有这个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一个叹气的经历、啊、这种叹气把气吐出来你就很舒服，
嗯，
但是不要唉声叹气、哦、一方面
身边的人就不舒服，
哎，对，然后长辈会骂人的
对
一天到晚唉声叹气、啊、我们只要像是不要出声、啊、感受一下那个叹气那种很舒服的感觉，用我们的鼻孔或者是 用我们的嘴把空气吐出来、啊、那不要出声音，就吐，吐完了以后休息一下再吐、
啊、我们要吸气吗？
吸气它自然会吸
就
不要管它吸气的部分、
啊、就管吐就好、
你把它吐掉它自然就会吸气，
那吐要吐几秒还是都可以？
一般我们平均、哦、每个人平均吸气吐气都是四秒钟，
四秒，
所以只要把它的时间 超过四秒就可以，那也不要憋气，不要太勉强，好像那个吐气叹气的感觉，但不要出声，吐放掉休息一下，吐放掉休息一下，吐、啊、休息一下、啊、就你感觉好像那个不出声的那种叹气的感觉，
嗯嗯、啊、大概了解、欸、其实这个东西、啊、很多人在比如说生气的时候我们先深呼吸三次我们再来做决定嘛，有一些这种说法嘛，
是的是的、
啊、其实类似的概念它可以先让你快速的安定自己的精神，
对对，那它这个是有这个生理上的效果，借由我们身体上副交感神经的安定力来做到安神，
是很科学啊，非常科学、啊、
科学医学的，而且它是快速的啊。比如说一般我们安神有一些饮食也会安神，
嗯，
但是在地震那个瞬间几秒钟的时间啊，你不可能再拿一个安神的咖啡安神的茶饮、
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瞬间的啊，所以用这个方式大家可以去练习看看，那有睡眠障碍在睡前也可以做个三到五分钟这样的一个安神呼吸法，
嗯，
有在禅修的时候啊，你如果发现就静不下来，静不下来你也可以用这个安神呼吸法，那这里还有一个诀窍啊，除了这个吐气要拉长一点，你要练习啊，让我们的这个腹部的部分啊，是好像气球，我们在吹气球吹的时候会膨胀，然后空气跑出来会收缩，好像腹腔有点收缩的感觉啊，因为它这样子我们的横膈膜还有胸压跟腹压会有变化啊，尤其这个腹压胸压的变化会影响到副交感神经啊，所以吐出来然后好像气球收缩一下，腹腔收缩这感觉大家练习一下啊，其实很简单，但是要练习到有效果、啊、是需要熟练、
嗯、我坦白说我很早就学过法师教这个办法，那这三年来我睡不着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利用这个方式还是睡不着，
对
就是没有养成好习惯、
哎、是一个就是你的方法要熟练，有些他因为他拉长、啊、他就拼命想要拉长结果变成憋气、
哦、
那这反效果、
我都在憋气、
哎、他反而会睡不着、啊、他是很自然的吐掉拉长，所以比四秒钟长一点就比我们原来的呼吸 再长一点点就好啊。那有那种放松，还有我们的啊腹腔有收缩的感觉，让那个腹压还有胸压增加的时候，会活化副交感神经。另外，如果是睡眠入睡困难的这种睡眠障碍，除了做刚才那个动作以外，还要把我们的思绪要关掉。
哦，这个超级难，我关不起来耶。
好啊，关不起来就是要去做练习。那关不起来 的时候，就是说三到五分钟，除了这个所谓的安神呼吸法之前，你可能要先做一下数息或随息的，把那个你的思绪转到聚焦在呼吸的觉知觉察。
嗯，
就因为我们头脑很多思绪，白天很多思绪，到了晚上要睡眠前，你的思绪没有停下来，它一定会影响你的睡眠，影响入睡，甚至影响睡眠品质啊。所以这个完整的操作是这样子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啊，比如说你有个五分钟，你前三分钟做数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注意你的呼吸啊，每次完成一个吸气吐气就数一，第二个吸气吐气数二，第三个数三，十个一组。那这样子它就会把我们的心念就把它转移到注意呼吸这件事情，然后让它能够聚焦在呼吸上，要离得开你的原来白天的思绪，要完全离开你在想的东西。
那会不会反而太专注就又更进不了睡眠？
是，所以它完整的啊，那专注下来哦，专注下来，然后开始有数数，再把数数拿掉，就随息，然后你就还要在随息的时候就不要数数，只是注意呼吸空气的进出，这时候还要去注意有没有放松，有没有放松下来，这样子差不多，如果熟练的话，三到五分钟就可以。好，三到五分钟。好，这时候还要做一个动作，你要跟自己对话啊。白天的思绪，再重要的事情，明天睡醒再说。自己现在要专心睡觉。你要跟自做这样一个对话。
OK。
好，对话完了以后，再操作刚才的助眠，就是安神呼吸法。这样子快的话，在三到五分钟。啊，如果不熟练，可能要花个十分钟。
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
如果成功的听众可以给我回馈一下，我也需要大家的一些见证跟肯定，不然我自己怎么测都睡不着。
是是，您自己也可以试试看啊，因为我们这有人体试验成功的案例啊。那我们知道美国空军有所谓的478助眠呼吸法，大致相同的原理。不过它是比较属于军事训练的，它是要憋气。
憋气来睡着，
对，就是它的是四秒钟吸气，这、就是一般人的平均。那八秒钟的吐气，也就是拉长。那它当中还要停气七秒，要憋气七秒，
吐完再停七秒。
先吸气
四秒，
停七秒，吐气八秒。
你说吸，然后停七秒，然后吐，然后吐八秒。
对，
在一个循环这样。
对对对，四七八助眠呼吸法，他们这个呼吸法要美国空军的飞行员要在三分钟入睡。那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操作过这种哦，一般人反而会睡不着。
哦，它底层逻辑应该也是副交感神经活化嘛？
也是一样的原理，不过因为它是强迫性，它是军事训练
哦，
它要训练三个月，三个月以后。三分钟用四七八助眠呼吸法叫三分钟要睡着。我想那些军事人员也不敢不睡着。
测验官来了就昏死这样子。也是啦也是啦。好，那大家我们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方式。
比较
温教的这张。
对对对。或者是这地震有几秒钟哈，你有愿意你用四七八，它整个它有很强烈的那个注意力在上面。那暂时会让你忘记恐慌。
就是可能地震刚结束，你现在很多人会陷入那种怎么办啊，其他人安不安全，会不会下次再来，会不会有余震花莲怎么样，就很思绪很乱嘛。
是
可以用这个方式快速的让你先断掉其他的杂念。
是的，
然后并且呼吸本身也在安定你的心神。
是的是的，
那就希望这个方式可以帮助到这个观众。
是，请大家最好这个地震大家都平安了哈。那不过呢这个方式大家都可以练习看看啦，因为它不是只有在地震啊消除我们的恐慌，那平常有大的场面你会紧张啊，一样可以用这个方式，睡眠有困难一样用这个方式。
有人惹你生气也可以先四七八一下，四七八三次，总共六十秒 啊，你大概就不会气了。
对，那、你四七八不要做太明显啊，不然对方会更气。
好好，希望大家可以都试试看。
那在最近地震频发啊，那请大家也多注意自身的安全啊，在这里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
对，法师，我临时有个问题想问，
请说。
今年地震特别多，而且是不止台湾啊，整个亚洲啊，到处好像天灾特别多。在佛教里面有这种就是天灾特别频繁的年份吗？或是到一个时期，这件事情就会开始很常发生？它是一个就像是全世界的一个共识性，所有地方都在发生灾难，有这样的说法吗？
确实是有的，因为整个佛教的这个宇宙观，它是一个叫做成住坏灭这样的一个循环宇宙论。
嗯，
也就是这个宇宙的生成了以后，然后它会有一段稳定期，住成住啊，生成稳定坏，它开始会有一些变化，
开始不稳定。
对，最后还会消灭。那问题是消灭，从佛法的观念，消灭它是另外一个成住坏空，另外一个循环的开始。
OK，
它并不是真正结束，是这个局部阶段的结束那又是下一个局部阶段的开始。那它确实会有这个坏跟灭。那在七世间坏灭会有个现象会有疫情会有水灾，会有火灾，还有这些刀兵劫、战争。
对啊，您有没有感觉？从疫情来，然后到了各国在战争，什么乌克兰、俄罗斯、以色列、巴基斯坦这些的，然后到今年的这种天灾人祸特别多，
是
好像是就像一个骨牌一样，一直啪啪啪啪啪，就是一个接着一个。
是的，是的，
是不是有一种我们好像进到了一个坏的这个周期了？是不是？
是的，如果在这个周期属于成住坏灭就是开始趋向于
不稳定啊，
不稳定乃至于要衰亡的这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快灭亡了吗，法师？
我们知道从天文物理来讲，地球一定会灭亡的
啊。对对对，
甚至这个宇宙也一定会灭亡的。那大家对灭亡就没有人要接受了吧灭亡就会带来我们的这个恐惧害怕。那不过从佛教的循环宇宙观来讲，这个七世间的灭亡结束它会有下一个的开始，所以我们也不用太过于害怕跟恐慌，因为害怕跟恐慌也无济于事，它没有什么帮助，那让我们活得更不快乐而已。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佛陀在这个八大人觉经里面讲叫做国土为脆，四大苦空，它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我们应该的是去注意到我们要反省还要不要在这种不理想不完美的世界，所以五浊恶世这个娑婆世界，也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要出离呢，要不要解脱在这种在这种三界六道里面。三界六道就是这样，就是成住坏灭的。那这个从佛教来讲，你要证阿罗汉就不要怕这刀兵劫还有这些疫灾、水灾、火灾。那菩萨他不但不用受这个，他甚至会回来跟大家一起承担那因为他的智慧跟他的定力，他也不会害怕。那一般人是绝对会害怕，但害怕不是办法。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努力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跟喜悦，哪怕是短暂的。因为外界很乱，说不定会越来越乱。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跟喜悦，我们就会把这种平静跟喜悦的能量会扩散出来，那大家会同频共振。那他不要小看，那是个人从个人他就引发的族群，族群引发社会，社会引发国家，国家引发整个所以三界六道的大众，那它都是能量，这些能量也会造成也会扩散到整个所以一些灾祸的平息都有这个力量。你会发现人心越乱的时候灾祸就越多，相反的人心越安定的时候灾祸就越少。那成住坏灭是既定的一个周期循环，那不过我们能做的首先自己先找到内心的平静跟喜悦， 对外的话尽量去扩散这种平静许愿，我们也会把沉住坏空的周期再延长，即便地球要灭亡，那至少我们可以让它慢一点再灭亡啊。那它灭亡不灭亡都不是重点，重点因为生命是相续，它不会凭空消失。那我们的生命要在什么样的环境去生活，然后我们的生命要在什么样的感受是要在痛苦的感受还是要在快乐的感受，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决定。即便外界再乱再苦，内心还是要找到平静跟喜乐，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得下去，才能活得好。那在这里祝福大家因为我们也不是在讲消极悲观的话我们是讲佛陀讲的是直观实观，讲实际的话，实际的现象。这你光讲好话好听的话没有用，但是也不要讲的太悲观。
对，
那真正积极乐观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在每一个当下活得快乐，那让这个快乐的生命不断的延续跟扩散。
是是，谢谢法师。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讨论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拜拜。